Kairos 之年 Kairos 之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Amen、开始的经文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话语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万物成为美好万物就是一切希伯来文 core 就是一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字时在这里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字 as 我之前有提过啊，希腊文的对应是七十四译本希腊文版本的时间是 Kairos 他造万物在他的 Kairos 中成为美好我们从主那里学到神赐更新的时刻字面意思就是 Kairos 神给你更新的 Kairos 有更新的季节我们具体来说我们刚刚经历过了更新的时刻复兴振兴我们整个生命灵魂和身体知道吗现在你更强壮你更健康你更有活力 Amen 因为一直在主面前你正在经历一些像加利利人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当他在地上时涌向他他们感受到他们感觉到主的同在和耶稣的尊贵他们感受到那木匠的王子气质就在外表上一个卑微的人却是如此的尊贵圣经说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柔和却有尊贵我喜爱看圣经中的耶稣啊，要像他一样你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像他因为无人像他一样可爱他没有比你我更优越的那种气质你知道他的柔和并没有牺牲了尊贵他在圣所中保持美丽的平衡当他善良时不会软弱我以前说过 Amen 当他热心时却不狂热对我们来说常会变得极端我们身上会有某种的特质所罗门以他的智慧而闻名保罗以对新约教会和奥秘的启示而知名而彼得是个对犹太人相关的事非常热心的人为他的国家以色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质每个人都是这样但耶稣拥有他们所有人的美好圣经说全然美丽圣经中的经文许多次我看见他不会恼怒他不容易恼怒看看你和我们很容易恼怒看着他每一次人们打断他这些人是反对他的这些人不是友好的人这些人他们心里对他有敌意然而他从不恼怒从不沮丧 Amen 有时他会严厉的说话尤其是法利赛人但他从不严厉的以严厉的方式对税吏妓女或罪人当时一般的罪人说话只有对瞎眼的耶稣才用强硬的言辞然而何等美好他所说的话甚至某些强烈的话都让我们得启示他是真正男人中的男人单枪匹马将圣殿里所有换钱的赶出去都知道吧换钱的和他们的钱没人能将他们分开 Amen 他单枪匹马做到他说三个字跟从我强壮渔夫工作多年专业的渔夫看着他不是渔夫三个字跟从我海军陆战队多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直抄袭跟从我他们放下一切跟从他这是什么人这正是门徒说的他在船尾在船尾睡觉有场暴风雨他安详地睡着何等平静何等尊贵何等美丽何等安详你我可以有的看看他 他从死里复活时仍是同一位耶稣。姐妹，这就是为何他向他们要烤鱼和蜂蜜，他为何在他们面前吃饭要表明，嘿，我不是鬼，我有身体，你可以触摸和感觉一下，但我可以出现再出现，不再有来来去去，而是出现后又再出现，消失和出现，消失在物理视线中。这就是我们将有的新身体。你看看耶稣，即使他们来捉拿他，他的心思也在羊群身上，他的门徒，你找到我了，让他们走吧。阿们。当他背着十字架时，背上的鞭伤如此严重的撕裂，难怪他们要请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十字架到各个他，因他的背被严重撕裂。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痛苦，你自己的 Amen， 你和我，只是你和我，我们如此夸耀，我们能做到这个，我们做得到。看看这个人背着十字架跌倒，而他想的不是他自己，他看着哭泣的妇人，他停下来，他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的女子，别为我哭，别为我哭泣，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Amen。 在十字架上他在想谁？他身边的罪犯，对吗？其实他们俩一开始都在你知道，在逼迫他，羞辱他。他对一个转向他的人说，他后来悔改了，当他看见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原谅他们，因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相信其中一个人悔改，看着耶稣说，主啊，纪念我。事实上，另一个盗贼仍然有点像在逼迫耶稣，嘲笑他在十字架上，另一个导正和斥责另一个，我们得着我们应得的，这个人没做错什么。百夫长，当百夫长看见耶稣是如何死的，百夫长强壮的，你知道啊，百夫长不相信神的异教徒，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看见他死的方式，甚至出卖他的犹大，把钱丢下说，我流了无辜人的血，甚至统管那地方的总督，人人都怕他，因为他代表凯撒，明白吗？他不敬拜任何神，只拜凯撒。他说什么？他说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你看着这人，即使世上的仇敌也说他没有罪。阿们。当我们看着他，我们更深地看见他是何等的荣美，要像他一样。我说要像他一样，有时我看着自己，我仍会脾气暴躁，还是会容易烦躁，仍然很容易恼怒。我看着耶稣，不是他并不烦躁，他不容易恼怒。 Amen。 他在人中间行走，但他独立于他们，他们影响不了他，不会说我这样说你会发飙，你会生我的气的，你看我这么说你回应了，我们都是会回应的，我们会回应，他却不会。要像他一样，阿妹有平安。当他们叫醒他时，不是暴风雨的吼叫，凶猛的风暴搅动加利利海，是他门徒的呼喊，就像一个母亲在暴风雨中睡了，当宝宝一哭马上就起来，暴风雨从未唤醒他，就像他的听力有偏见，懂吗？主听见你的呼求，在巨大的暴风雨中，他们说，主啊，他起来，他斥责暴风雨，就有一种完美的平静。他们说了我刚才说的话，这是怎样的人，这是怎样的人。然后他转过身来，既然他斥责并平息外面的风暴，他要平息他们心里的风暴，说平安。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呢？阿们。这里的希腊文是巨大的风暴， 我不必为你定义什么是巨大。大大的平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英文圣经讲到大平静，大也就是巨大。你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暴，但它能用一句话给你极大的平静。要像耶稣，你想像耶稣吗？我们的榜样 Amen 还要再分享，他很谦卑，他会说，这些你知道不是我做的，是父在我里面做的。 Amen 我做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天父对我说话，我愿意，我顺服他。看看我们太不听话了。 Amen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还有谦卑谦卑不像是你看着一个人一副站不起来的样子，感觉很悲哀很贫穷，这样的人不是那种卑微，是有尊严的谦卑。当他谦卑时，没人可以利用他，他们试过了但做不到，甚至那些与他同进出的门徒，有人说过仆人眼中无英雄，你知道代表什么对吗？这是一句老话，仆人眼中无英雄。所以这个人上战场穿着闪亮的盔甲，赢得征战后回来，整个城镇整个村庄整个地方全国都在赞美他，他是英雄。但对他的仆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是英雄。所以仆人眼中无英雄，拿盔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所有一切，他们看见你发的脾气，看见你的烦躁，好好穿上了，他们看见全部。我们都是这样对吗？但耶稣从来不是那样的，因为当他与门徒在一起时，记住这点，他们经历各样的情况，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睡在外面，对吗？你必须一起去清洁洗澡等等，他们一起进进出出。然而圣经说，最终他们在讨论谁会居首，圣经说他们都不敢问他，他们甚至不敢面对主所拥有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绝不是他仆人的英雄，他真的是他们的主耶稣。 Amen。 好，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我只想告诉你，当圣经说我们都要效法耶稣的模样， Amen， 你需要知道耶稣的模样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开口说话就必成就的。你必须含括这一点，要效法耶稣的模样，开口说话就必成就。阿们。我看见父母们，我们在生命中需要这个，不是将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不要借着威胁贿赂或勒索使他们顺从，但我们开口就成就，这种效果直接进入他们的心。我等等会再多说一点，让我们来看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在他的 Kairos， 在他的 F， 在他恩惠的时刻成为美好。 Kairos 是什么？合适的时刻，恩惠的时刻。 Amen。 因此神为我们宣告， Amen， 在这个教会里，在这事工，以及那些跟随这个事工， Amen，这一年 Kairos 之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你刚才听到的见证只是我们收到当中的一些而已，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还继续收到见证。我相信你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你碰到人，现在我明白，不管我在外面碰到什么人，我经常出去，如果我遇见人，我知道神为他们有所预备，我知道我们应该见面。你可知我碰到不止一个在线上收看的人，知道我说什么吧？加入我们来吧，这是个人的邀请，主派我到你这里来，我能遇到的人这么多，偏偏就是你，对吗？好，新加坡虽然很小，但也没有那么小，我们可能会迷路，即使你尝试遇到某人也很难，有时你给确切位置还是会错过对方，碰到彼此，这对你来说是个信号。嘿嘿 ，Amen。 好， 无论我们生命中发生什么，因为是基督徒，对世界来说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关于 Kairos 年，请别开始投射到世界上啊、投射到世界局势和世界政治或是世界发生的事。神是在谈论他的百姓在他的国度里。Amen。就是教会，教会再一次，当我说教会时，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不是建筑物，是得救的灵魂聚集，来自各个国家，来自各个种族 ，Amen， 来自世界各地得救的人 ，Amen，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最伟大的组织，天父心中的梦，天父和他的家 ，Amen，Amen， 我想要你知道啊，在神心里的事，对你来说，这是你的产业。每个 Kairos 时刻，它会使你生命中发生美好的事。不仅如此，还会有收成。我们一直在撒种，做了很多事，但似乎没有看到收成。阿们，是为神做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想要收成，因为收成满足我们的需求，余下许多能满足他人的需求。我说的对吗？但我们何时才能收成呢？圣经在加拉太书六章说，非常清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不会灰心，请注意，我们何时收成？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在希腊文是哪个字？ Kairos， Kairos。 我们何时能收成？在 Kairos。 神何时会让你的生命成为美好？在他的 Kairos。 Amen。 我们想住在 Kairos 之处。我说我们想住在 Kairos 之处。 Amen。尽可能的 ，Amen。你知道，圣经提到好日子和坏日子，对吗？我说的对吗？在以弗所书六章，他说：“穿上神的军装，使你能够在磨难的日子站立得住。”在磨难的日子 ，the 定冠字，磨难的日子，日子是单数，我喜欢，因为圣经不止一处，旧约和新约引用旧约说。为人若爱生命并见美好日子的人，复数。所以好日子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复数，磨难的一天，好日子，磨难的一天。我们都会经历邪恶的一天或邪恶的季节，但无论你经历什么痛苦，都只是一段时间。大家提到约伯的痛苦等等，学者告诉我们大约是九个月，大约九个月，不到一年。Amen， 他失去的一切，神双倍赐给他，对吗？是，好日子就在眼前。但是你说，每次我看新闻之类的，就像磨难的日子，牧师，再一次，你正在投射到世界上。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你正在从世界上吸取，放进你的生命中。我不反对大家看这些，但如果你不看话语，你没有没有读圣经或花时间在话语上，却是看这些消息，难怪你会沮丧，难怪你会害怕，难怪你不再有救恩的头盔、救赎的盼望，因为盼望代表积极期待未来有好事发生。注意你的心思和你的想法，当你沮丧时，你会很容易烦躁。你不是故意对你的配偶生气，但你很烦躁，是因为担心。你的配偶不知道这一点，你的配偶会对你的恼怒做出反应，然后你会因为他不明白而更加生气，然后他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明白他啊、已经试着理解，然后你又生气。一直以来，问题的核心其实一直就是你的担心和忧虑。圣经教导我们这些事，要有成功美丽美好的生命。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Amen。 如果你是个不易被激怒的人，圣经说做这个祷告，保罗做这个祷告，听着，他祷告什么？他说啊，我为你们祷告，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哇哦，这听起来一定有什么有什么目的，一定有些强大的东西你能够完成，也许在人们生命中彰显神迹、奇事和奇迹，也许是这样，但不是。为什么要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做这个祷告，他说借着他的灵好叫你们凡事忍耐宽容。 在面对逆境时，不仅如此，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耐心是对人。欢欢喜喜的，哇，那部分我一直在做这个祷告，有些部分我得着了，欢欢喜喜那部分我还没有，仍在努力。有时我很喜乐，有时不是，代表什么？欢欢喜喜的忍耐逆境，忍耐困难的人，欢喜的。只有当圣灵加添你的力量时，才会发生。阿们。我和马可牧师有时开快车时仍会争执。我们向大家承认我们的罪。你承认你的吗？阿们。尤其是在路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开车，只有我会，对吗？我们有这种态度啊。主教导我的另一个好方法，也许是这祷告的体现。我每日都在祷告，我越祷告，在路上就遇到越多这种人。对主来说，这是训练我们的好方法。每次被你知道啊，被激怒的时候，他要你做个稳定的人，他要你成为有平安的人，他要你长寿。科学告诉你啊，如果你是个压力很大的人，总是很匆忙，是 A 型特质的人 ，A 型特质很可能你会心脏病发作。已经被证明，这些人最终心脏病发作，伴有疾病、心脏病和各种心血管问题，这是验证过的。那些慢的人 ，Amen， 耶稣的速度总是慢，喊更慢。Amen。想象一下，某人的女儿要死了，她在去的路上转身，她停下来，因为一个妇人触摸她衣服的下摆就痊愈，于是转头对妇人说话，但雅以鲁的女儿就快要死了。她有时间停下来，而且转身我会做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错的时间，错的地点，我会去那里，你明白吗？你们都别笑，大家都一样 ，Amen。但耶稣就好像他知道父会在他的时刻叫一切成为美好，他跟随神的时间、恩典的节奏 ，Amen。他只是跟着，他停下来对那妇人说：“女儿。”她是圣经中头一个妇人，在福音书中耶稣称她为女儿，她确实指的是被释放亚伯拉罕的女儿，亚伯拉罕的女儿，但这里说她叫她女儿，为什么？她需要知道这是家庭的祝福。当她说女儿时，她并没有把她当作资助者，一个受益者，应该说资助者和受益者，明白吗？资助者和受益者，我会给你这个礼物，但我高高在上，你叫低下。不，家人，女儿，放心的好了，你的信救了你。我爱耶稣 ，Amen。这时有人从雅鲁的家中来，去，低声对雅鲁说：“你女儿死了，别再麻烦夫子了。”当耶稣知道那家伙说什么时，他立即告诉雅鲁：“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他就会得完全。”把自己置于那种境地，当你听见这消息，会有什么反应？嘲笑、讽刺？他会把你赶出去，你将无法加入雅鲁。他只带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去房子里。阿门。彼得、雅各和约翰，彼得的意思是石头，雅各替代者、取代者，约翰是神的恩典。这块石头已被神的恩典所取代，律法已被神的恩典所取代。如果只谈律法，没有人能进去，到有死者之处。依据律法，有血漏问题的妇人不能摸他的衣服，甚至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这不是律法，是恩典。恩典降临，恩典成为一个人 ，Amen， 赞美主。然后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耶，哈利路亚 ，Amen， 赞美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告诉你，世上所有的英雄，漫威能推出他们最新的英雄啊，我也必须提到 DC， 抱歉，平衡 DC 可以推出自己的英雄等等，甚至老英雄都变成现代的英雄，对吗？老英雄不存在了，都是现代英雄了。 我没有贬义他们，但他们都是虚构的。不要英雄式的崇拜他们。我特别在对年轻人说，有一位你可以真正敬拜的，他是真实的。英雄 ,OK, 最多即使你想和他们合照，他们也会有着敬谢不敏的态度。他们，你知道，他们有缺点，他们会失败。这一位靠近你，他靠近你，他想听见你的声音。Amen, 他想看见你的脸。他要你亲近他。你越接近他，越找不到他的毛病。名人害怕你靠近，你会发现你会看见错误，所以他们刻意保持距离，因为被放在高位比较容易，没人看见你的错。但耶稣不是这样，他日复一日和门徒一起生活。你越靠近，你就越能看见他的完全和美好。哈利路亚！嗯，赞美耶稣的名，你们兴奋吗？好，牧师，关于 Kairos 主告诉我们什么？是，我只想给你一样东西，关于 Kairos, OK, 关于今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他要我们做的事，他非常强烈地对我说，他说，我的百姓需要学会祷告，更多祷告。当我这么说的那一刻，有些人在开始讲，这很难，我没时间，因为你对祷告有一种宗教的偏见。你认为的祷告是祷告一小时或两小时祷告，像你听过一些属神的人，他们跪在那里祷告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管多久，我是做不到的。屏幕师，不，我说的是与神的沟通。门徒们看见关于耶稣最特别的事之一，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会和神说话。有一次，他们逼迫他，当他谈到那些拒绝他的城市，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等等，那一刻他抬起头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赞美他的父，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然后他转向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在他受逼迫时，就在他被这些城镇和村庄拒绝时， Amen, 他喜乐地与父交谈，然后看着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哦，他的美好， Amen, Amen。 我们当中一些人会被压垮，主啊，我找别的时间祷告吧，我现在很受伤，对吗？非常自由，他可以随时与神交谈，即使你开车，但是牧师，我必须闭上眼睛。不要这些宗教观念进入你的脑中。 Amen, 我想要说，请仔细听，特别是这个教会还有加入这个事工的，你可知，你甚至可以让恩典的知识阻止你祷告，因为你会说靠着恩典啦，是恩典就会发生恩典。不是的，恩典的想法是你不能，但主可以。这其实是有意识的软弱。你在神面前的力量永远是，你在神面前力量的地位是有意识的软弱。但不要止步于此，如果你变成我太虚弱，我太软弱，我太软弱，不要止步于此，你需要知道，否则你会绕了一圈又一圈，只明白你很软弱。你会发现一直跌倒跌倒，直到明白自己很软弱。人们认为他们很软弱，但他们不够软弱，所以你不能太快就溺水的人，你不能太快跳进水里。为什么？只要他还有力气，他就会把你拉下去。你必须等到他完全无力，无法控制自己，救不了自己，然后你就可以救他。我们仍然很有力，我们以为我们是软弱的，但不真承认，但我们其实很软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日常的激怒，神容许他们发生。这样你就可以更像耶稣。当你和配偶争吵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之一，当你不耐烦时，你会想到的就是，是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停下来审判你内心的烦躁，告诉自己，我审判这烦躁。平约瑟，你为什么这么烦躁？不要去谈论这种情况谁对谁错，暂时抽离。你为何如此被激怒？你为什么这么恼怒？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不要这样，我审判这一点。嗯， 然后你明白这已被钉在十字架上。 Amen。 所以一方面明白软弱，然后依靠神，依靠基督，这些是双胞胎，是你生命中得胜力量的双胞胎。我们看见第一次出现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创世纪24章是这样的，那时井边的仆人他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你在前几个信息中听见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啊，仆人不知道是哪个女孩，村里有很多年轻女孩，她们都在同一时间出来打水，为家庭打水是这些年轻女孩的责任。 OK， 通常有两个时段，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他们会来。所以在傍晚时，圣经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受亚伯拉罕差派交付给他任务，要为以撒寻找新娘，对吗？他坐在井边，不知道是哪个女孩，所以他祷告，哦神啊，求你让我成功。这里的希伯来文是这个希伯来字卡拉，卡拉好吗？就是对的事，正确的发生，好事发生，幸运发生，世界称之为意外发现。好，你碰巧遇到一个有利的机会， Amen， 一个惊喜，愉悦的惊喜，你没计划，这就是神卡拉的意义，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卡拉。他祷告有卡拉，给我合适的时间，出于某种原因神真的停止，神叫所有的年轻女孩不要出来，但他祷告时他还没结束祷告，他告诉神会来给我水的女子，那个来给我水的年轻女子，他想会有很多很多女子来打水，但那一位主啊，来给我水的那位不仅是给我水，也给我的十只骆驼水，一头骆驼最少喝30加仑的水，你能想象吗？他也会给他们水，他就是你预定的人，他的条件很难成。但是当他还在说话时，在他说完前，圣经说在他说完前，看第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出来。我要你知道一点，我们知道祷告同时会提到卡拉，提到祷告时，这不是个很长的祷告，如果你计算祷告的长度，有时最有力的祷告是简短的祷告，是我们有耶稣整夜祷告的例子。 Amen， 我们在门徒的生命中看到一些长时间祷告的例子，我们有集体祷告，他们一起运作，但你看见大多数的祷告都是简短的。耶稣教导他门徒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来计时，很快。但这种想法，宗教的想法，你必须花几个小时祷告，不是来自神。有一次我们制定一条原则，要祷告一小时，我还记得，我告诉你，我在那里放个时钟，我开始祷告，我想已经一小时了，再看看时钟，才10分钟。另一方面，我们和好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我们坐在那里总是会说什么，哇，时间过得真快，你认为神感觉如何啊？你知道祷告是与神的对话。 Amen， 你不只是做着梦，靠着恩典我会成功，靠着恩典我会成功的，有祷告吗？我说有祷告吗？我要和我儿子谈谈，他刚才做一些事情，你祷告了吗？求神赐给你智慧，施恩给他，使你的话深入心里，祷告了吗？这是件值得祷告的小事，神告诉我们这是有意识的软弱，我无法说服他，但只有你能。这是有意识的软弱，还依靠神，借着依靠基督，你能与他沟通的。Amen。哦，对，我必须做出个重要的决定。你知道，事实上，我有好几个重要的决定要做，甚至为其他人。我得求神，神啊，赐给我智慧。如果我认为自己很聪明，让我们审视利弊，有利也有弊。不，所有的利弊都无法让你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我们之前分享过，也提到阻止事故，聪明的人死了，教授死了，医生死了。 Amen， 在一场意外中，甚至不是他们的错，是别人的错，错的时间，错的地点。 不是他们的错。我只是告诉你各位，我们需要依靠主。对，很神奇的是，他还没说完，利百加就出现。好，即使你还在祷告，神已经回应，神不受时间限制，他发出答案，针对你在这地上将做的祷告。他在你祷告前就给出答案，因为他知道你会祷告。你以为呢？利百加正在做饭，好，放些姜黄，放些辣椒粉，是非常辛辣的食物。好，反正他在做饭啊。我没有手表，我必须在十分钟后走，看看日晷十分钟，我得去喝水之类的。噗噗，消失了。然后噗的一声出现在井边，那个老人在那里祷告。你认为是这样发生的？不，神已经给出答案，把想法放在他心里。放在所有其他年轻女子的心上。不，我必须做其他事，我很忙，我今日不能去井边，我哥哥可以去井边，这样的事发生。神在回应祷告，在你祷告前。他放在你心里的祷告，你以为你是在祷告，但其实是他放在你的心里做了他要你做的祷告。答案就要临到。在以赛亚书65章中有一个美丽的应许，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这就是发生在亚伯拉罕仆人身上的事，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耶稣在教导祷告时说了什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等等等等。你相信你何时会得着？当你看见发生时，当你触摸到时，你可以用身体感觉到时，能在外面看见时，什么时候显出来？何时？当你站着祷告时，马可福音11章20-24节，当你站着祷告时，相信，对不起，再来一次，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相信，你什么时候得着？在你祷告时，就是这样，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相信，当我祷告时，神会回答。你必须有这样的姿态，你要知道耶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你。再一次，这些宗教思想等等，在你能够与神交谈前，你必须解释自己的罪。在神能听见你和做任何事之前，你那些未认的罪，我告诉你，这种意识会剥夺你的祷告生命。你必须知道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 Amen， 并为此谢谢神。真正的认罪是 homologia， 神如何评论我们的罪，我们便照做。神在新约中说我们的罪如何，他们都被耶稣宝血赦免。承认这一点，你越相信就越不会陷入罪。我告诉你，因为你不会有罪的意识，在你陷入罪之前你是有罪的意识。 OK， 祷告，神垂听你的祷告，你是神的孩子。祷告，各种情况祷告，每天祷告，祷告无关时间，而是整日，任何情况出现你都在祷告。你发现你缺乏什么？祷告。屏幕是我身体的疼痛，你能为我祷告吗？你祷告了吗？我今天早上起得很晚，没时间祷告。你没时间祷告？你有时间吃饭吗？你有时间上厕所吗？有强烈需求时你就会去做，对吗？祷告是如此简单，神如此靠近。另一点，你必须摧毁这些宗教思想，你必须亲近神，你必须亲近神。你已经靠那么近，你在基督里，你在哪里？坐在基督里，坐在天父的右手边。因此在过去，有时当我祷告时，父啊，好像神很遥远，父啊，亲爱的天父，我试着催眠自己，认为我很靠近神，永远不会奏效。我越是努力亲近神，就离神越远。为什么呢？这否定了真理。真理的灵不能为谎言做见证。当神这样说好了，当我已经在基督里时，我离神很近，圣灵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如果我表现的好像我离得那么远， Amen， 圣灵就没有什么可以做见证的，全是谎言。当你表现的好像神没听见你的祷告，神离得很远，或者我好久没去教会之类的， Amen， 单单悔改然后回来，感谢神，他已赦免你的罪，没有亲自出席的罪。我只是开玩笑好吗？我一直引导到这个话题，我只是不想让你错过群体的恩膏。各位 Amen 吗？ Amen。 祷告 Amen。 要知道，当你祷告时，不是之后，当你祷告时，神在听，神已经回应。有时就像亚伯拉罕的仆人噗出现在你面前。好，我想让你们看见的另一件事是这个，当他祷告时，他祷告什么？给我卡拉，希伯来文，英文圣经中则是成功，对吗？好，听着，祷告求成功。令人惊奇的是，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什么？亲爱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这是英王钦定本，那里的我愿是什么呢？其实是我祷告，在其他地方用于祷告。你可以祷告吗？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为我的配偶祷告，我为我的教会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各位，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种心态，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知道我的需要，没错。但是如果你在婚姻中这样生活，下场就是离婚。你的妻子不可能容忍，到某个点一定会崩溃崩溃崩溃，直到最后。如果你不和妻子谈论你的顾虑、你的需求等等，就没有沟通。他知道，他认识我，他了解我，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了。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不了解他。为时已晚，沟通是关系的命脉。如果你有顾虑，和太太分享。 Amen。当他有顾虑时，他会告诉你，听着各位，他想要你的肩膀或你的耳朵。当他说话时，记住这一点，你不需要说太多。想要解决问题，有时姐妹是这样的，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感觉就好多了，对吗？不要想解决，弟兄是不同的。你必须做的是，我们太快提解决方案，他还没说完。姐妹们，我说的对吗？我是个男人，各位。我懂，因为有经验。我有一个解决方案，仔细听了。丽玲，为你谢谢神。丽玲，有屏幕师来辅导你。好，所以三件事你必须要做的 ，OK？ 来吧，宝贝，宝贝，听着，有三件事你必须做。他还没有说完，他要的只是倾诉。我给他我的口，而不是我的肩膀或者我的耳朵。对吗？听着，嗯哼，嗯哼，嗯哼，然后他会说，我想我已经得到答案，我什么也没说，但他有答案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对吗？他们在谈话时得着答案。你十几岁的儿子，你的女儿都一样的，他们知道和你说话就会被教训，他们称之为教训。给他们一个惊喜，从今天开始给他们个惊喜，当他们说话时听，会有冲动。哦哦哦，他正在做我以前做过的事，我知道答案。B， 嘴，你会以他的时间让事情成为美好。阿门。祷告，有意识的软弱。如果你真的靠恩典而活，恩典关于一切，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阿门。神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意思？谁是谦卑的？那些意识到自己软弱的人。其实你软弱之处就是你力量之处。你明白我说的吗？你感到沮丧的领域，当我软弱时，而不是之前或之后。当我软弱时，我就得刚强，但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很强大。所以世界尊敬你的力量，我们展示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表现出软弱，我们展示力量，建立自己的力量，掩盖自己的软弱。在神的国度里情况正好相反，向神展现你的软弱，他的力量在那里域显现出来。我要给你看看别的。如果有人争辩说屏幕是卡拉和成功，这并不是成功。好，如果你这样说之后，在同一个仆人身上，他会向拉班重述这个故事。 Amen， 就是早先在井边发生的事。这就是他对拉班说的话。看下面，今日他对拉班说，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这是拉班利百加的哥哥。他说，我来，我祷告。他说什么？ 我来到井边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现在他用兴盛，不是卡拉，在希伯来原文不是卡拉，是萨雷亚克，兴盛。所以你必须明白希伯来的思维，卡拉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就等同于兴盛。无论在哪个领域，在你和孩子的关系中兴盛， Amen， 别把兴盛看成赚钱赚钱赚钱。其实我发现那些渴望且急于致富的，尤其是想快速致富的人，有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不想工作，他们不想工作过有纪律的生活，他们想赚快钱，在家里炙手可得快速致富。 Amen， 我没说这是错的。好，如果主带领你，就会有很多迹象来印证，不会伤害很多人，也不会让他们赔钱，只有你赚钱。这不是神的本性，神创办公司是要使许多人受益，不只是创业者。我们也不允许这样，确实有这情况。好，仔细听，兴盛不在于致富。如果你唯一的想法是变得富有，变得富有，变得富有，变得富有，你永远不会满足于你所拥有的。在通往目标的路上，你永远不会享受旅程。神想给我们超越所需的，没错，不仅足够，凡事有余，好让我们成为祝福。那些只想刚好够用的人，我自己还有小吉米，吉姆，吉姆，吉姆，好，他们无法成为祝福。阿妹，你必须有多的才能祝福他人。当耶稣祝福众人，喂饱5000人，剩下12篮子的食物，大家吃饱后还剩下12篮，对吗？路德在午餐时间在波阿斯的餐桌上吃饭10岁之后，圣经说他吃饱了，吃够了，剩下的还带回去给婆婆，他打包足够有余。不仅如此，他又回去10岁，还没等晚上结束，他们留在地下给他1法大麦，是10天的供应。因为波阿斯告诉那些人，故意一把一把一把一把的撒在地上，故意要给他达10天的供应量。这就是神供应的方式。你还有很多，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财务上变得富有，再赚100万，再10个百万之后，我的目标是5亿，你永远不会快乐。如果那是你人生的唯一目标，牧师继续讲，不是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他是，这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阿们。好，这里说的是兴盛，当我说兴盛时，总是在生命各个方面兴盛。如果你学习圣经，神希望你在生命各个方面都兴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除去脾气暴躁？因为这会使你们在关系中兴盛，对吗？你想一想，当你不再有那些，大家会喜欢涌向你，在你身边。 Amen。 如果你不着急，你很冷静，有压力和忧郁的人喜爱待在你身边，因为这会使他们平静。你认为大家喜欢这样？讲到老板对员工的评量，他们的态度很好，好的工作态度，不会迟到，就算我不在旁边，他们也很认真，总是在思考，常常领先一步。我会提拔谁？他很正直，正直的人，有正直的品格，他受人爱戴，但是又不会欺骗，不会操控，也不自私。我会提拔谁？我们的问题是骄傲。你看，如果我再说一遍，停下来，别评判我，要评判自己。当我想到骄傲时，我会评判自己。平约瑟，你还有骄傲？什么事？那是我的座位，他占了。为什么呢？骄傲？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骄傲。你要知道，神在显明这一点，只要神显明，你可以毁掉他。我在基督的身体里看见人们因为骄傲而没有互相交谈时，我感到很难过。 我想讲的是，注意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意识到软弱，没有办法。我是很有经验的人，我是老人，我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很好，我经验丰富，我可以看见一个，你知道，一个淘金者，不管是什么，我看得出来，不靠他的，不靠他的经验，他依靠主，这就是祷告。别让恩典的知识剥夺你的祷告，认识恩典会引导你去祷告，因为是一生的依靠。这代表什么？我依靠他，没有什么事太小不值得祷告。大家阿门吗？我的意思是，等你问大家，你为此祷告吗？是的，是的，准备要了。啊？最后来看，在结束前看这个人是诗记中的山家，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在我们谈论他之前，这是第三章。在第三章你看到啊，士师是在约书亚死后，神没有在以色列兴起王，神没有兴起，你知道那些管理者像是先知等等，后来撒摩尔来，但没有先知，他们被称为士师。每当仇敌来啊，首先以色列犯罪，然后神容许仇敌进来，对吗？你想为仇敌而活，这就是仇敌的样子。仇敌进来，然后他们向主哭求，神总有怜悯，神兴起士师，明白吗？借着士师，神赐给以色列得胜，士师带领大家。好，在前三章这里已经快400年啊，最后一章是参孙最后的士师。其实在那之后是小男孩撒母耳与以利的故事，他成为先知，他也是士师，但基本上最后是参孙。好，我们来看，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什么打死600非利士人？赶牛的棍子。赶牛的棍子是什么？是前端尖锐的棒子来赶牛。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用这样的方式，你刺激牛，不是非常锋利，前头有点钝，但牛知道了。好，如果你在耕地，正在耕地啊，牛拒绝移动，你只需要拿赶牛的棍子，你只是你知道，给他一点刺激，你刺激他，他会往前。OK， 只是个钝器，不是很锋利，也不是很尖锐。OK， 是用来耕地的工具，明白吗？圣经说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仔细想想，第三章开始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胖的王，代表肉体，伊基伦王。OK， 这个王他的子民统治以色列人，而他太胖了。神兴起一个士师，名叫以户，他是个左撇子。好，在那年代，很多人都是右撇子，跟是否灵巧无关，大部分人是右撇子。但如果左手代表了较弱的手，被称为弱手，他来自便雅悯支派，这是较弱的手。圣经特意说啊，一个左撇子，神用一个左撇子，他可以带着一份礼物进入王面前，一只手，右手拿着礼物，但大多数人会在王面前检查你的剑鞘，检查这里，因为你是右撇子，你会这样拉，因为他在这边，他们没有检查，他拿着礼物，这个家伙对礼物非常贪婪。我的意思是，他就像进来，把礼物拿到这里。好，当他靠近时，他用左手把武器拿出来刺死他，以色列得释放。神又使用软弱的，对吗？山家赶牛的棍子，600个非利士人死， Amen。 然后我们在那之后，下一章神兴起一位名叫底波拉的妇人，底波拉成为士师， Amen， 和女先知，他鼓励巴拉克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当时耶宾王正在攻击他们，他们的军队人数众多，一路不停在征服，直到底波拉出现，并鼓励 一个男人这样做。好，你必须明白一点，在圣经中，圣经清楚地说，就身体而言，女人是软弱的器皿。好，今天有很多争论，我只是告诉你圣经怎么说软弱的器皿。所以男人在战争中，妇人做支持者，不是战斗角色。我知道你在漫威漫画中看到很多，我只想要各位清楚知道。 OK， 好，就照着圣经。我们关心，所以会提到，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照顾生命中的女性， Amen。 神用底伯拉来带领，在本章结束前，耶宾王的一名指挥官逃跑，然后躲进一个帐篷。他准备逃跑啊，他想要水喝。那里有个女孩名叫雅意，却给他牛奶。你知道牛奶让你想睡，水不会，水使你苏醒过来。他要水，给他牛奶，他正在睡觉。雅意拿起他的橛子，一个铁橛子，是一个巨大的钉子和一把锤子，在他睡觉时放在他的头上，砰，他死了，被一个妇人杀死。在他们国家听见是何等尴尬，我们的指挥官怎么了？怎么说呢？一个妇人杀了他，什么？你了解吗？别得罪以色列的妇人，这才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是用弱小的东西，意识到神会用你所拥有的任何软弱。因为雅意他是为他的家人搭帐篷的，要搭帐篷你必须有钉子和锤子。请注意，他没像山家那样用赶牛棍，因为他的工作不是看顾牛还有看顾羊，他在帐篷里。他已经习惯。神问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Amen， 可以继续说下去。基甸，当神天使来到他面前时，他说：“你不知道吗？”天使说：“嘿，大能的勇士。”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家里最微小的，我家是马拿西支派最穷的。看神如何拣选人，你们的不够格对他来说是彰显力量与恩典的机会。你会为这情况感到难过，我们太强大，我们想自己解决，这就是问题所在，然后我们更多陷入这境况。不，朋友，靠着祷告，祷告是有意识的软弱，我依靠神，这就是恩典。哈利路亚，阿们。然后基甸害怕，对吗？攻击米甸人，他们人这么多，神做什么？神说，基甸，如果你害怕，晚上就偷偷下山，靠近米甸人的营地，听听他们的谈话。他听着谈话，一个人说：“哎，我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什么？”“哦，我梦见了。”“哦，我跟你说，我梦见了一个大麦饼滚入，嘟嘟嘟嘟嘟嘟，滚入米甸营中，撞到帐幕。”在以色列，穷人吃大麦饼，富人吃小麦饼，更常见的是大麦饼。一个大麦饼滚进仇敌的帐幕，就可以摧毁帐幕。鼓励了基甸，他的手下从32000人，神减少到300人。神在说什么？如果32000人胜了，你可能会说是因人数众多。神说，以色列会骄傲。但是300人对数千人，是另一回事。最后人们用什么打？剑？不，他们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但却是瓦器。他们都拿着瓦器，里面是灯，明白吗？土光器皿。然后他们用脚，不是剑，是脚，他们打破所有米甸人营地，都会看见周围的光。这象征我们所有人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保罗说，下节经文讲到我们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被击倒，但不是被击垮，明白吗？被击倒却不致灭亡，不同的版本这么说。也就是说，问题会有，但我们内在有些东西会兴起，那是瓦器里的宝贝。跌倒气馁 脾气暴躁都是我们的瓦器，但里面有宝贝。Amen， 神容许我们经历这些事来打破那瓦器，好让光可以发出。大家 Amen 吗？让我以此结束我最后一个。山家大概看见600个非利士人来，好，他可能在田间，我怎么知道？因为赶牛棍在田间使用，他在耕地耕地，他看着他们朝他走来，小鹿，他在想，哦，糟糕，又是他们，我知道他们为何而来，他们要来抢收成。如果我不和他们征战，我还是将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不与他们争斗，后代就会受苦，他们不会有收成，不然就没机会了。你手里有什么？山家，赶牛棍。去，这象征意识到软弱。他拿着赶牛棍的冲向他们，他们笑着说，这家伙在干什么？看看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冲了过去，砰一番争斗，立刻砰砰，600人倒在赶牛棍之下。我们都知道不是赶牛棍，是主。想象一下报告，他们回到他们的王那里，王问，你们怎么了？600人死亡，其余全部受伤。什么？这是什么样的军队？我告诉你们，下山前要查探，要派探子去侦查。这支强大的军队，他们不强大，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军队？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但不是军队，不是军队，是什么？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男人，是什么？一个士兵，超级士兵，是农夫。你必须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武器。一定是机关枪。牛啊，牛啊，干牛棍。我知道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棍。什么？干牛棍？他们用来耕地的东西？嗯哼。我告诉你，听着。如果一个拿赶牛棍的人能打败我们所有人，我们就别再骚扰他们。他们多久没有骚扰以色列？非利士人不再来攻击，直到参孙时代，大约几百年后。别乱来！非利士人说：“不要动他们，一个人，一个农民可以打败600个人，别惹他们。”米甸人来，摩押人来，迦南王来，叙利亚王来。但非利士人没有，直到后来才出现，可能是这一代人却射了另一代人。但给我们的教训是，对我们来说，今天赶牛棍是什么？圣经在传道书中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抬头看这里，请看这里，请看这里。当你和孩子们说话，需要导正时，请导正他们，好吗？但你说屏幕是，他们不听我的，这就是你相信的。但你的话就像刺棍一样，哪怕一句鼓励的话，一句警告的话，一句劝诫的话，会深入他们的心。你相信你的话没有分量，你相信他们朋友的话，社交媒体的话会有分量。不，神给你一些他们没有的，在你里面的比在世上的更大。倚靠主，只要一句劝勉的话，一点点一点点劝诫，一点点警告，一句纠正的话，或者安慰和爱的话语也会留在他们心里。圣经说，大卫有一个儿子，他高举自己，大卫从未纠正过他。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背逆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命方式，他们早早死去。圣经说什么？以利从未纠正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会听我的。我想，不了，我不想搞到他们很烦。你今天不用一些纠正的话来烦他们，他们将来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听着，我的朋友，山家赶牛棍就像简单的话语。我们说我们的话不重要，不，你的话有 kavod。 什么是 kavod？ 重量。神 kavod 来自神，神在你的话语中赐你尊荣。简单的话说出来，魔鬼会说你的话没有力量，别说了，他不会听，他不会听。要纠正说，孩子，这不是正确的做法，孩子，不要遵循世界的价值观，孩子，他们想用这个影响你，孩子，这是神的方式。在那之后，也许他看起来不感兴趣，看来没有在听，退后一步说，主啊，我谢谢你，这些话就像赶牛棍一样，主啊，谢谢你会进入。要相信，相信你的祷告，好吗？神会回应，相信当你说话时，话语正进入，相信。阿们。 最重要的是，在你和他们交谈之前，还有其他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也可以是你和老板之间的。在你这样做之前，请先祷告。你自以为有信心，我可以应付，我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不，你最终会发脾气，结果不好。祷告，你会惊叹恩典将如何存在，同时也向他求恩惠。 Amen。 得祝福了吗？ OK， 赞美主，谢谢你耶稣。 Amen。 花些时间在圣灵里流动，确保人的需要得满足了。 Amen。 在神的灵带领下，我想说主非常非常爱你，他看顾这个教会。阿们，赞美主，他看顾这个教会。赞美主，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所做的一切都被罪污染，即使你做的好事也永远不会达到神的标准。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神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罪中，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的朋友，今天你可以得救，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就会得救，你全家也会得救。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虽然我是个罪人，基督为罪人而死。父神啊，我感谢你，你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直到永远。天父，我感谢你，我所有的罪都被挪去，我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让我们都站起来。在场各位请举起手。主在这一周里用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愿卡拉和 Kairos 本周彰显发生在你和你所爱的身上。主保守你，保护你，远离伤害、危险、疾病，远离一切黑暗的权势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你到哪里，主都恩待你。要意识到神的恩惠在你身上，你口里每句话都带着神的重量。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